洪武万岁朱元璋率领九名上将500精兵来到兴隆山，与北国的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相见。从表面上看，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那么亲切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先笑后说话，迈大步过来，拉住朱元璋的手。欢迎欢迎马特罗特勒克。朱元璋一听什么话，这是不懂，要遇到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，生长在古果金马城，很少到中原内地来，这汉语啊学的不那么流利，一说话舌头根发硬，舌尖发突，有很多汉语他不懂，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，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叫通译官，哎，在旁边给解释，朱元璋这才听明白，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，众人甩凳下马，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，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，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，颇有经验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，万一这会谈决裂了，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，马没了那怎么办呢？徐芳负这个责任，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，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。咱们在上文书说过，这个地方叫山，其实并不高，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，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，正中央是块平地，经过援兵的整理，显得非常平坦，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，完全用木板铺成，这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，上头刷着红油漆，有五色栏杆，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，刷着黄油漆，锃明瓦亮，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，翘檐起脊，十分壮观。这犄角上都挂着大红宫纱灯，迎面有一个横幅，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，是蒙文和汉文，南北双王兴隆会。坐南向北的梯子，胡尔卡金在左，胡尔卡银在右，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，长茂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，恐怕元人按下毒手。来到谈判台上，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，右面有一溜桌子，他们采取元人在北，朱元璋在南，大家分宾主落座，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，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带舞，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。落座以后茶罢歌盏，胡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，按照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，大家归坐，推杯换盏，边吃边谈。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，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，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，伤势严重，到现在卧床不起， 正在调制。除了他之外，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。长茂偷着数了一数，大概能有200多人呢。另外长茂睁着雌雄眼儿，往这台上台下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仔细的观看，就见暗中是杀气腾腾，心说话，
坏了，真得注点意，看来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元帅徐达有经验，坏事就坏到我们这皇上身上，这人一条道跑得黑，不听他的还不行。哎呀，我们保着皇上来了，万一有个闪错，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。所以长茂，你别看在这吃喝，捅了捅朱木英，看了看丁世英，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。当然了，他们属于随从人员，说不上话去。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。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，朱元璋也颇有经验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，毫无有拘束。闲话说完了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了。蒙古大王胡尔卡金说话了，在这里咱说清楚，都是通过翻译给说的，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一次由我们首倡召开南北双王兴隆会，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来了，说大明帝国的皇帝还真赏脸，出于诚意真来了。谈判些什么呢？我们提个要求，说战争啊进行了快20年了，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各地方都在打仗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痛苦难言。说我们建立个国家为什么呢？民是国之邦本，还不是为老百姓吗？说老百姓这么痛苦，我们觉得于心不忍，本王愿意早早罢兵息战，不打了。但是事在骑虎，你说不打了，怎么不打？必须得有个条件。今儿把你给请来，我们要说明白。朱元璋说好吧，那么请问你是什么条件？我如果能接受的，一定答应，准保有诚意。好吧，胡尔卡金这才说，说我没有过外的要求，我承认你是大明帝国的皇帝，以黄河为界限，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帝国的疆土，黄河以北属于大元的疆土，如果你要同意，咱们重新划定国界，永结盟好，你们承认大元，我们承认大明，马上就签字画押，罢兵息战，这战争就宣告结束。胡尔卡金说的挺痛快，可朱元璋听完了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大王千岁痛快，好，这不你提了条件吗？朕我也提个条件，我看以黄河为界恐怕不合适吧，你要真有诚意，必须以长城为界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，退出万里长城，长城以南的地界属于大明帝国，你要真这样的话，马上朕我就签字画押。看来这个条件相差悬殊，胡尔卡金就坚持以黄河为界，朱元璋就坚持以长城为界，讨价还价，
争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最后闹翻了。胡尔卡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，脸蛋子一甩，皇帝陛下，我请你明智一点，难道说你认为我们大元朝怕了不成吗？你想错了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是为老百姓着想，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，我们并不怕。实不相瞒，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，兵有百万，战将数千员，就拿长城以外古国金马城来说，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加在一块凶兵不下三四百万，你就敢保险非败到你们明朝手里吗？你想错了，真要把事情激化重新再打起来，我倒替你朱元璋想，恐怕你十几年的血腥化为一旦，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。到了那时候，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，你呀什么也得不着。识事务者为俊杰，拿你来讲，一个布衣出身现在当了皇帝，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就应该心满意足了。当然他说的话比我说的多，话语之中带着讥讽的成分。朱元璋能吃这个？洪万岁把桌子啪就一拍，脸蛋子也沉下来了，大王千岁，听我一言，你方才说的都错了。哦，你觉得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，我呀，我的兵力也不薄，现在大明帝国兵有百万，上将数千员，前者一仗，我们打了个胜仗，你们杀了个大将托金龙，如果再继续打下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到了那时候，我领天兵杀过黄河，统一北六省，哎呀，就不是谈判了，恐怕血债要用血来还，你和元顺帝什么结果是不堪设想。朱元璋说这话也挺挖苦，胡尔卡金是忍无可忍，最后他翻了脸了，好，要那么说我们这个谈判没什么可说的，今天就得宣告结束了。要那样，请皇帝陛下你仔细慎重考虑，我给你三天期限，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挽回，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咱们必须重新开兵建仗。朱元璋一笑，不用三天，现在我就给你答复，连门都没有，必须以长城为界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告辞了。和朱元璋现在挺好，袖子一甩站起身来，领着九员小将就想转身走。正在这时候，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，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嗷嗷一嗓子蹦出来，把朱元璋的去路拦住。这家伙又瞪眼又咬牙，站住！朱元璋啊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、啊！你说的可倒挺轻巧哦，谈判决裂你就可以走吗？恐怕你光有来路无有归路，今天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你们统统走不了了。这家伙这嗓子就是信号。再看元人200多人是各拽刀剑，把楼梯给封锁了，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，别走了，不要走了，走不了了。长毛一看这是决裂了，要伸手冲两旁一使眼色，各位小将军也各拉刀剑过来，把朱元璋给护住了。
你说这怎么办？眼前是一场流血事件，这就发生了。那老妇娃左都玉赶紧出来给打圆场。
别，
中外，都消消火，重新归座，我还有话说，都消消火，多消消火。你看在这个场合有这么个人，这事儿好办了。朱元璋也怕把事儿闹得太激化了，真要伸了手，人太少了，非吃大亏不可，干脆顺坡下就得了。所以他一回头，长茂、朱穆英不得无礼，赶紧把武器收回。
遵旨。
众人把刀剑带好，朱元璋头一个归了座，众人环立在左右，看看下一步怎么办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也回头把众将深刺了一顿，重新归座。姚普人重新排摆酒宴，但你说这个酒喝什么滋味？这肉也吃不出香来，火药味十分浓烈呀。单说老驸马左都御，他给姐姐韦打的圆场，众人归座之后，左都御首先说话：“洪武万岁！”哈哈哈哈，我有几句话说，说咱们都是为国家大事，论的私人，咱们有什么仇啊？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？没有，我们赞成你朱元璋是个人杰，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赞成。谈到这次会议，这不是我们脑袋一热脱口而出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啊，确实出于诚意，而且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。你说这么好的事情要因为几句话就决裂了，未免可喜啊。洪武万岁，你要吃亏就吃点亏，我们呢也别说别的，最好是欠字画押，三全其美。如果你要不听，真要伸了手，我们大王说的不假，将来后果谁胜谁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呀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。你看左都御说的挺婉转，但是不让步。朱元璋呢也向他再三解释，说我这一次提出以万里长城为界，这是我个人，那众将我都没商量，恐怕大伙都不答应。我今天不是翻小肠追溯历史，何止以万里长城为界，长城以北1000里的土地都是中原大国的。说想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四大汗国，统10万蒙古骑兵南下，平大辽，灭大宋，侵占中原100来年啊，屠杀我生灵何止千万，掳走我男女金银数不胜数，那这个老账还用算吗？这都不能算了。所以我以长城为界，这是最大的容量，再没有半点可退的余地了。老驸马，你们真出于至诚，马上我就签字画押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。结果二一轮谈判仍然没成功，但是比前一轮好像和缓了一些。这些元人众将一个个窃窃私语，不知他们商议些什么。正在这时候，在大王胡尔卡金的身后，假意的所想转身出了一人，王家千岁，我有几句话说。胡尔卡金一看，正是前部副先锋胡印，你有何话讲？我说两句，不一定对。我看呢，今天的那个谈判没什么结果，双方互不让步，那么也不算什么，都为老百姓着想，是不是呢？也不算多此一举。 买卖不成，人一在，咱也不一定非得闹翻了脸，好不好了？我看咱们在酒席宴前说点愉快的事，谈判的事就此结束。我呀，没有别的说的，在酒席宴上给大家以祝酒兴，好不好？说以祝酒兴什么意思？就见虎印摘盔卸甲，换好短衣襟小打扮，腰杀犀牛皮的宝带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冲着朱元璋这边一抱拳：“洪武万岁！各位欢迎光临。”谈判的事就算结束了啊！大家好吃好喝，我呢给大家祝祝酒兴，练一趟拳。众位可包含点啊！说实话，都让你一侧身，嗨，往下一俯身，走行门迈阔步，身形倒转，滴溜溜，好像刮风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练开了。朱元璋眼里看着，心里琢磨着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酒喝不喝什么意思？说谈判决裂，我们就应该退席。他把我们稳在这不让走，还要练拳，这是什么文章？但是事情没有闹清以前，朱元璋假作镇定在这看着，就见虎印练了一趟八仙拳，练得真不错呀。丁世英、朱穆英不住的点头称赞，行，练的挺好，这小子也不含糊。一直等虎印练完了，往下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冲朱元璋这头二次抱拳，见笑见笑。哎呀，这玩意就这么回事，一个人练枯燥无味，这玩意找个人陪着，打个对手还不错。我打算请一请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，咱们双人对打，以祝酒兴，怎么样啊？我请一位吧，有几位我都不认识。你别看他说话和气，暗地之中就带着挑战的口吻。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，能听他的？长帽看看，我人家可叫号了啊！咱们大明帝国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也不能丢人现眼。我说你们哪个觉着心有底儿过去？谁过去？言欢未尽，野人熊胡强在旁边过来，我过去。嗯，你不说话，我也得叫你过去。傻小子，看见没？这家个儿可不小啊，跟一桶石碑一样，大概有把子力气。你可不能给咱们人丢人呐！过去狠狠的动手，狠狠摔。回来我多给你肉吃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这胡强是个什么嘛？就惦记吃。再看把腰里的虎皮紧紧杀了杀，把虎头巾摁了一摁，虎尾三节棍交给长帽，把桌子一搬，蹭打电不凝身跳到当场。野人熊胡强啊，这个是不小，但是比起虎印矮了一大截，顶多能到人家嘎鸡窝子。虎印低头看了看对面这人，宽肩膀，虎背胸腰，也不含糊。虎印就问：“贵姓高明啊？”“我胡强啊。”“啊，胡将军，欢迎欢迎，你要跟我接接招吗？”“正是，要不见他不给肉吃。”“啊？”胡言不明白，这什么肉不肉的？好好好，要那么的你就请吧。他让胡强伸手，这胡强愣头愣脑，根本也不懂别的，闻听此言往上一窜身，抡起拳头奔虎燕便打。这拳头跟铜锤一样挂着风声，虎燕往旁边一闪身，俩人站在一处。当然了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四臂齐摇，挂定风声。 这胡强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也就六七个回合，让虎印上去一晃底下嗖啪一个扫堂腿，胡强站立不稳，摔了个仰面朝天啊，扑通，
这下摔的把台子震得呼扇一下好悬没塌了。胡强不服劲儿，站起来直奔虎印，没皮没脸呢，长茂在后边看着就有点挂不住了，把雌雄眼一瞪，滚回来，你给我回来。胡强没办法，这才回来。军师，我说你个大饭桶，从现在开始罚你一个月不准吃肉。
哟，坏喽坏喽。
胡强低着头闪退一旁，茶帽一样，干脆咱们快点解决了就得了，叫谁过去能赢得了虎印呢？哎，一眼他看见小矬子徐芳了。
我徐大哥，你过来，我看要想赢这家伙非你莫属。
徐芳把小脑瓜一晃，那是自然了。
哎，慢着，你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
遵令。小矬子徐芳把帽子摁了摁，大带紧了紧，飞身跳过去要大战虎印。